这就是圆满的，不会是变异，不是这样意思。众生本身的根性有差别，有变异啊，由凡而圣，由初欢喜地到最后法缘地，是有深浅的不同。但是佛为一切众生说法，都是圆满的，而不会随便啊啊是。佛说的真理，就是达到极圆满的时候，不说渐次发展的，没有这些变异，没有变这些差别的。我这一共是五句话，就表示佛为众生说法都是真实不虚的。你不要多疑，你不要疑惑，劝我们相信的意思哈。须菩提，如来说的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这底下引佛所得所证悟的，来劝我们相信。啊，佛说法是真实不虚啊。如来说的法，就是佛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，最后得了无上菩提了。啊，这种境界呢，是真实不虚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是无实无虚。佛到了这个境界，佛为我们说法是什么呢？无实一个无虚。这个无实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一切法，我们的内心所接触的一切法，我们都认为是真实的。佛成佛的这个圣人，佛看的一切法都是不真实的，都是如幻如化的，叫无实啊。啊，无虚，佛所证悟的第一谛是真实不虚。它不像啊，这个世俗地的缘起法是虚妄不真实。佛所证悟的这个第一谛是不虚妄，是靠得住的。我们凡夫的境界，总感觉到荣华富贵很好啊，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啊，是我们欢喜的事情。你想，你以为的很好，你就啊好好读书，好好做事，希望能够成就荣华富贵。真是你成就了荣华富贵，荣华富贵令你苦恼，并不令你安乐。所以那个地方有七妄性，是虚妄的。但是佛三大阿僧祇劫得无上菩提，得到第一谛是真实的，不虚妄，没有七妄性，那是真实的。劝我们相信佛的境界真实不虚。所以是加起来就是无实也无虚。我们对于佛到这个时候，佛为我们说法都是真实不虚，是这样意思。须菩提，要菩萨心住一法而心布施，如因如幻，再无所见。我心里面想讲故事啊，讲故事挺好。这个故事在阿育王时代哈，阿育王啊做了一个，他力量很大哈，统一了印度，他们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宫殿，地方占的地方也大，房间也特别多哈，当然可能是很豪华的境界。但是阿育王这个人呢，可能是欢喜画，他就请来很多的画家呀，在他这个大的呀这个楼房里面画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从很远的地方啊来了一个画家，来了一个画家的时候啊，他也在他这个楼房里面画，看很多的地方都画好了，他只是看门后边那个地方还空着一个位置，他也在那画，画好了。好了，这阿育王也来看吧，其他的画都看完了，唯独是看见最后来的画家画的这一段呢，他心里面特别注意，就把这个画家找来了，说是你画这个画上啊，一个女人在河边呢、啊、取水。河里边有莲花啊，这是你心里面想的画出来的，是真实有这件事啊，你 画这个女人这个样子是真实有这个样的女人，是你心里面想出来画的，这个画家说是真实的，就是我从我的住处啊来到古大王这里来，在中路看见这么一件事，真是看见这么一件事，我画出来的。哦，说好，你把这个地址啊写下来，阿育王就派人去找这个女人去。派人找这个女人呢，就是到她的母亲家，她母亲说，我这女人已经嫁出去了，有了丈夫了。然后嘛，这个使者就是到那去向她丈夫说，大王阿育王啊要这个女人，你应该啊奉献出来，你不要违背大王的命令，那阿育王的势力太大了啊，谁敢不听呢？他也只好就是好就是他就这个使臣就把这个女人啊就带走了。那么来见大王，这阿育王一看那个女人这果然像画的那样是美呀，就封他为夫人。这国王就是阿育王做这种事情啊，就把别人的太太就抢来了，等于是这样意思。但是有一天呢，这个阿育王回来呀，办完事来看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就哭了。阿育王说是，你以前呢给一个苦恼的人做太太，今天忽然间给大王做夫人，应该是快乐的嘛，哭什么？说这个女人说大王，如果你能原谅我呢，我就把我哭的原因向大王报告。OK， 你有什么话你说好了。他说，因为今天呢有人拿来莲花了，我闻见莲花的味道就想起我的丈夫，所以我就想我的丈夫，所以心里面哭，说是闻见莲花的味道就为什么会想起你丈夫，因为我丈夫的身体也有这个味道，就是莲花的味道，想起来。说真的吧？说是真的。好，他然后这个阿育王就派人，我派人去把你丈夫啊，或者说是请来，或者什么的，因为真实的我就赦你无罪。他然后对你说是真实的，我没说谎话哈。好，那么他就派人去找他的丈夫。那么当然很快就是到那个地方了，很容易就把她丈夫找到了。丈夫原来是佛教徒，佛教徒因为自己的呀这个爱人被人抢走了啊，他就这个心呢就完全改变了，就出家了啊。当然就是那个时代，阿育王是佛灭后百余年，就是正法住世的时代。那么这个男这个优婆塞出家了呢，很快的就是修行四念处得阿罗汉，你得阿罗汉了。那么这个阿育王的使臣来找他，说是大王找我做什么呢？大王找你来供养你，说些好听的话。那么好，那么是其实阿罗汉这个阿罗汉是有神通的，你欺骗不他的，不能欺骗他的。那个阿罗汉也不说什么嘛，就随着使臣就来了。那么阿育王就接见他，就大家面坐，就听他说话，就注意他。果然闻之莲花香，一听他这个鼻就闻到莲花香。那莲花香说是必是啊，你这个口里边有什么东西啊，发出来莲花香，就是请人拿来水给你漱漱口吧。所以说。他就拿来说一说，说话还是莲花香。说这样的话，你也来，请你去沐浴去洗澡吧。那么他就去沐浴，沐浴完了以后，对那说话莲花香更厉害。那么这时候就相信是阿育王，相信这是真实的呀，不是伪装的了。就问这个阿罗汉，说是为什么呢？你会发出来这个莲花香呢？这阿罗汉说：“我许誓。”起事的时候啊，我是这个在一个地方做生意啊，做买卖，经过一个地方还有一个法师在说法啊，说法我就用莲花还有另外其他的香供养这个法师，所以我今生得这个果报。 我爸就会发出这个相来，就真的。所以这个阿育王一看，这是真实不虚的了，并且他能说出来他自己许氏的这个因果关系，就是有这么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我在想，如果阿育王不把太太来抢过来，他能得阿罗汉果吗？他能出家吗？我还不一定，不一定哈。那么阿育王也可能是用他贪心呢，把他太太请来的，也可能是。但是因此他就卸脱了这个累赘，卸脱了这个包袱，而出家得圣道。这个世界上因缘就是这样子哈。我们不必说的太高哈。阿育王用贪心呢，把人家的太太抢来了啊。因此而能这个又不善，因此而能得圣道，那么这就是一个道的增上缘了。所以能得阿罗汉道，阿罗汉呢也能是无助，心里面能够好，他也无我相、无因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也无法相、无非法相，能达到这个境界，心里面于一切法心无所着，也就是不受一切法的阿罗汉，也是最大能达到这个境界的。但是阿罗汉的大悲心呢，不如菩萨，所以不称之为菩萨，只是称之阿罗汉哈，就称之为小乘佛教学者。所以这个是心能离一切相，这件事是通于大小乘佛教的圣人，都是一样的。只是大悲心的有无而分大小乘的不同，是这样子。这是我讲到这里哈。要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，如因入暗，再无所见。要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因有目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这一段呢，就是劝我们这样学习啊。前面说是啊，要无住相啊，发无上菩提心；要无住相行菩萨道啊，就是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啊。劝我发菩提心，也要离一切相，也要无住。行菩萨道的时候也要无助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就劝我们这做这样的学习啊，这个意思。须菩提，要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。如果这位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他不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不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他行菩萨道的时候心就有所执着，啊，就有我相、法相、非法相，就是有执着了。这样有执着有什么不对呢？如因入暗，再无所见。就像人虽然有眼睛啊，你入在黑暗里边，你什么也看不见啊。那么你要是没有般若波罗蜜行菩萨道啊，你这无明不能破，你所做的功德都是有漏的，你不能够超凡入圣啊。要不是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要是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你能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能不住一切相啊，心能不住一切相而去行布施波罗蜜呢？如因有目，日光明照。你看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，是这么一个大光明的境界。这个意思就是日光明照呢，就譬喻佛的圣教，就譬喻佛的呀，这个般若的无相法门，语言文字的般若波罗蜜的法门。你要去学习它，学习佛说的这个般若法门，那么你心里面呢就有光明了，你心里面就有智慧了。要这个智慧，你心里面有一个智慧的眼睛，这样呢见种种色。你这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不管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一切境界都能见第一谛，而不去 取着一切虚妄境界，是虚妄分别贪嗔痴的境界了，你就能得成圣道。这个地方呢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哈，就是啊，比如说是不管是舍身相位除法也好，眼耳鼻舌身意也好，世界上一切有为有漏的一切法都是缘起的，都是毕竟空的，就都是诸法如的境界。但是有的人呢能够证悟诸法如，证悟这个真如的道理，有人不能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？就是你要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就能在一切缘起法上见到诸法如。你不学习般若波罗蜜啊，你心里面迷惑颠倒，虽然诸法如也还是分明的显现的，但是你不得见。所以说，是要不若心入一法而心不是如云入暗，再不说见；要不是心不住法而心不是如云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证众生。所以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也看出来呀、啊，学习般若波罗蜜与不学习般若波罗蜜的差别。啊、哦，你不学习，你行菩萨道还是有过失的；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行菩萨道才能够证入。圣义地，好，这样意思。须菩提，当来之时，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于此经受持读诵，才为如来以佛智慧行持人行愿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呀，是太重要了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般若波罗蜜呢？这就说，须菩提，当来之时，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于此经受持读诵。你不可以轻视文字般若波罗蜜，不可以轻视这个白纸黑字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经论的，不可以轻视。这个这个真如啊，这个圣义地，就是得成圣道的菩萨，他证悟了第一地的时候，这个第一地是离一切名言相的，没有这个语言文字的。但是你不可以因为这个你轻视文字的般若波罗蜜法门，不可以轻视。因为我们要离开了这个文字的般若波罗蜜，我们能知道什么？什么也不知道啊，连一个什么叫做佛法生三宝，什么叫做皈依，就都不懂啊，都不明白啊，都不会明白的。我们要完全要靠文字般若波罗蜜。好，我们那天曾经说过哈，所以也要善男子善女人呢，你要想学习般若波罗蜜，学习圣人的这个无为法，学习圣道啊，能于此经受持读诵，你才能成就成功的。你要受持读诵这文字的般若波罗蜜，这件事才能可以成功的。好，再为如来以佛智慧以此经实践实行，接着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好，别的人呢说三说四都不足为凭的，佛的智慧也看见了，你在受持读诵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是成就了无量无边功德，将来你能得成圣道，能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的。这就表示我们应该相信这件事，因为佛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光语者、不异语者。佛这样劝我们，佛说你要能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啊，你可会成就这么多这么多的功德。也劝我们这样学习，这样修行的意思。须菩提，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后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无量百千万劫以身布施。要夫有因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岂复胜彼？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因解说。好，这前边呢，最前边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那么第二课就是以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第二次较量功德。好，这两次加起来呢都是财布施。等到第三段呢，就是内布施，就是生命布施，恒河沙的生命布施，就是、啊、 这是内部识。这个内部识呢，啊，就是分两科，内部识分两科。第一科就是恒河沙生命部识，现在是第二科三十恒河沙舍恒河沙生命的部识。用这样这件事来赞叹学习般若法门功德殊胜。前边有那么多的布施啊，功德已经很殊胜了，但是还不如学习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殊胜。啊，现在这又是又更殊胜的布施，也还是不如学习般若法门的功德大。说须菩提，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一恒河沙等生布施，啊，中日分不一恒河沙等生布施，后日分一恒河沙等生布施。就是这个日有日有夜，先知道是很容易计算，昼夜嘛就是二十四小时，那么我们很公平地来计算，十二时就是日分，十二个小时是夜分，那么十二个小时的日分分成三部分，啊，分成三个部分，那么就是日啊，三十一十二啊，初日分是四个钟头，中日分四个钟头，啊，后日分四个小时，那么就是三日分。好，这个三日日分的三部分，每一部分一恒河沙等生布施，这个是很多了啊。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一生布施，时间太多了，和前面不同，比前面是更多了哈。要夫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祈福成立。要是又有人，这个就是佛教徒哈，他听闻了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信心不逆。啊，《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就是离一切相，发多了三百三十天经，离一切相，修六波罗蜜，啊，广度众生，上求佛道这些事情。你能够相信这件是真实不虚的，不逆不违，不违背，不违背这个法门的道理啊，能够随顺学习啊，祈福生命，这个学习般若波罗蜜，相信般若波罗蜜，随顺修行的这个人呢，他所得到的福德胜比三啊日三时舍恒河沙数的生命，很多杀劫的这样超过他们的得到的功德，何况书写受持读书，何况你书写般若波罗蜜经，现在就是印刷啊，是更多了，你又能受持又能读诵还能为人解说，你那么你的功德不是更殊胜吗？这样意思。这是啊，较量较量这件事啊，用这个恒河日三时啊，百千万亿劫一生布施的功德，不如学习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功德广大。这是啊，较量。修菩提，一要言之，世间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无边功德。这下面呢，就是称叹劝修啊，赞叹啊般若法门的功德殊胜。我们应该发心来学习，应该这样修行，这样意思。这一科里分四科，第一科是叹法，赞叹这个般若法门的殊胜。哈，学佛的一要言之，哈，就是举这个重要，好，其他的我们不说了，哈，重要的来说，你世间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无边功德，这个经典呢，这个法门呢。有不可思议，不是你能想上来的，你也说不上来的哈。不可称量，你可以称量它多几重，都不可以。这么多的功德，功德特别殊胜了哈。如来威发大乘者说，威发最上乘者说，这里邀人来赞叹哈。说这部经呢，是威发大乘菩提心的人讲说的。好，如果你是小乘人，你不能听闻到这部经啊。威发最上乘的说，这个 发无上菩提心，你这个人呢是在啊，就是啊，在外范围。好，如果最上层者呢，就是入内范了，入内范的修行人。好，或者说是微发大乘者，就是潜心的修行人。微发最上乘者是身心的人，啊，就是九心般若波罗蜜的人，这种人。这个发大乘，这个大乘呢是广大，啊，包容的很多的，啊，能包含大乘佛法里边，包含了小乘佛法在内的，是叫是发大乘。为发最上乘的是最殊胜，是超过了小乘的，最上乘。那么这就可文字上可以这样解释。那么就是啊，初小的、九小的、初发无上菩提心的人，就是发无发大乘之数；发最胜、最上胜者是，就是九小的呀、啊，大乘佛法的人，他的品德啊，超过了一般人了，啊，就是会表示这个意思。这个学习般若波罗蜜法门的是这种人。因此要有高啊，有高深的程度的人，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是特别殊胜的。要有人能受持读诵广闻言说啊，这底下说是佛为这两种人呢宣说般若波罗蜜的法门啊，这些人呢能够受持读诵广闻言说，还能宣说般若法门，如来喜知是因，喜见是因。接着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功德。啊，你要真的努力的学习，你就会成就这个功德的。啊，这是佛能够啊知道这个人，知道这个人内心的境界。见此人，见到这个人呢，表现于外的威仪，佛是看见了。你这样发心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佛看见了。啊，所以你可以放心。啊，你成就了功德这件事，佛都是知道的，啊，这个意思。如是因等在为何等奥如来奥多罗三藐三菩提？这个何等这个话，在大毗婆沙论上解释是引发的意思。啊，他在里面隐藏着，把它引发出来。啊，就是你要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呀，就能引发出来无上菩提。佛的无上菩提你能够成就，就是这样意思。你要学习这般若波罗蜜啊，学习这个无我相、无法相、以无非法相，学习这般若的智慧。但是大乘佛法的般若波罗蜜是与大悲心相应的，所以和小乘佛法不同。你要能这样来学习呢，你就能得无上菩提。世间上有世间的功德，有出世间的功德。出世间的功德有声闻的功德，有毗湿佛的功德，有菩萨的功德，有佛的功德。世俗世间一切功德里边，以佛的功德最为殊胜。你现在学习般若法门呢，你就可以得无上菩提的。好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要小法者，照我见，人间众生见，受者见，在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因解说。这底下呢，这个佛为什么有偏心？唯独为发大乘菩提心的人，为发最上乘菩提心的人，宣说般若波罗蜜，不为一切众生宣说般若波罗蜜呢？啊，这得加以解释。好，何以故？说须菩提，要小法者，若欢喜小乘佛法的人，他就啊，与这个大乘。发无上菩提心的这个法门不相应，所以佛不能为他说，不能为这个人讲说。因为这个小乘，我们读阿含经会感觉到啊，小乘佛教的学者对于生死的苦恼啊非常的厌离，不愿意在生死里流转。发大乘菩提心的人呢，要在生死里流转呢，长时期的度化众生，这样小乘佛教徒不欢喜， 所以修消四念处，赶快临能入涅槃，解脱生死大苦。所以他不能学习大乘佛法的般若法门，他不能学习。好，所以要小法者，在于此经不能听说读诵，不能，他不能学习。在我见人间众生受持见，在于此经不能听说读诵，为人解说。在我见呢，至少有我的人呢，和般若经的思想是冲突的。般若经说无我，那他心里面不欢喜，所以也不能够为他说哈，所以他也不能够听受读诵为因解说的。我们呢，因为呀、啊、没有，虽然是也知道有我呀、啊，我们只是啊具身而知众，分别而知我们中国人这分别而知不是那么重，因为我们呢没有深入禅定。还没有啊，有那么坚固的邪知邪见。有坚固的邪知邪见，不是一般人，不是在五欲参照五欲的人。有特别强大的邪知邪见，是有修行的人。有修行的人，他从他的禅，有些人就是有禅定的人，他从禅定里边呢，他自己有个见地。这种人他的自见不容易动转，不容易动转的，因为他不是听别人说，他是在禅定里面有所见。像刚才说，要是得了未了地定的人，他要不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，他要得到未了地定，他的我见是非常厉害的。他看我们都是虚妄分别在五欲里面活动的人，他瞧不起我们，他自己又还有修行，都是我你怎么都不是你能知道的境界，所以他那个恶见是非常厉害的。只有我们学习了佛法，学习佛告诉我们是无恶相，无恶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。这个我们要学习唯识的时候，学习这唯识的法门有个特别的地方。我学习不学习唯识不知道这件事，所以唯识的时候，唯识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我想啊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到佛学院可能会学习啊，学习过因缘次第缘呢，缘缘增上缘，学习这个四缘生诸法，更无第五缘。这个次第缘又名为等无间缘，又名为等无间缘。这个等无间缘是什么呢？就是指我们的一念心所。我们的一念心呢，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刹那刹那生灭哈。那天有一位法师说到，啊，要有因缘啊，要因缘，如来要来要去，要做要卧，是因不结恶是所依哈。对的，佛，你要看见佛要来要去，要做要卧，是因不结恶是所依啊。这是下面的问题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用无常来解释哈，就是这个舍法也是有生有灭。比如我们看见这光明啊，前一刹那的光明不能来到第二刹那，第二刹那的光明不能来到第三刹那，因为它一下子就灭掉，一下子就灭掉，是这样子。所以不能，如果我们执着前一刹那的光明能来到第二刹那，也能来到第三刹那，那就是有常了，常住的，它没有生灭了。这个常住的这件事啊，就能从前一刹那到最后一刹那，就能从此至彼，就是有来有去了。因为一刹那就灭了啊，后一刹那又再生，这样的生灭生灭，那就是不能。虽然是我们在时间上看，你说是午后一时一分钟把这个开了这个灯是光明了，但是它不能到第二场的去，不能，那就是不能来去。所以一切法，这个僧道大师有物不迁论，物不迁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切世界上一切事情不能动，不能有此之彼的。 我们看着是有此之彼的，我们看这个人从那边走到那边去，我们看着光明啊，一直的光明了两个钟头，一直光明了四个小时，但是你要观察他的时候，他一刹那间就灭了，一刹那刹那就灭了。但是现在不，这个等物见缘呢，不是指外面的舍法说的，是指内心说的，指我们这个心呢，是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生刹那灭的，这和这个楞严经说常住真心是不同的，不一样。这个前一刹那的这个灭了，后一刹那才能升起，这就叫做等物见缘，叫做等物见缘。从这个等物见缘看出来呢，就是表示这个心是刹那生刹那灭，不是常住的。说到这件事，要是我们不这样学习这样的佛法的话呀，我们读阿含经也好，读这个般若经也好啊，读这欲界十德论这些佛法也好，他就告诉你，舍受想行识都是刹那生刹那灭的。我们这样的这个学习的时候，才知道这件事。你要对于佛说的法相信的话，因为你在修这个修定，修奢摩多毗婆舍那，你又为欲界定到为大地定，又为大地定到舍界四禅，到空无边处定、实无边处定、无所有处定、所有想处定，乃至到灭尽定、到无量无边的佛的三昧的时候，你因为你对佛说的话有信心嘛，那么你在禅定里面看见一切法都空了，我这个明了性还在，我这个灵明的心还在，这时候你对这个灵明呢，就知道它是常住生灭的，就不知道有个常住的我，你就会这样子了。如果你没学的话吧，那你自然是说，哦，这个是我是不生不灭的，我从昨天到今天到近未来际是常住真心，你自然会这样想，自然你是会这样想。但是你要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呢，佛这样告诉我们是刹那生灭的，说是要因缘，如来要来要依要照要悟，是因不觉而所依。所以我们呢，六祖是跟听五祖啊弘忍大师讲《金刚经》开悟的。然而啊，禅宗里并不全这样的思想，说他是我的祖师，结果你的思想你不和他不一样。你要详细看嘛，祖师的语录看，禅师的语录看嘛，就不是一样的。我们说是重视传承，实在多说不，这句话是那么说，实在不是这么回事，不重视传承。那么重视什么？重视我的看法，我称你为师父，实在你不是他徒弟，因为你的思想不是从哪来的，从哪里来的？从自己的恶知恶见来的。我就是要这个看法。因为你要不注意学习佛法，你不知道这件事。你要注意学习佛法，你才知道我们汉文佛教思想混乱，你说一套，他说一套，这不是今天的，很久以来就是这样的。你说一套，他说一套，谁说的对？你要不学习佛法，你不知道这回事。只是我现在这个我就这样讲而已，大家多学一点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所以从这里才知道啊，我们能遇见佛出世有大善根，思想是统一的，思想是统一就没有争论。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得圣道的人多，佛灭度后正法住世的时候得圣道的人多，相法以后就有问题了，得圣道的人渐渐少渐渐少。但现在谁得圣道了？但这件事你要不学一方不知道的，不知道这回事。你如果你不学习圣道，什么叫做佛法兴，什么叫佛法衰，都不明白呀，明白再说的，都不会明白的。所以说早我见人见众生见受持见，在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闻言解说，这个事是办不到的。我也亲自地看见一些人也是讲金刚经，但是他的思想是有恶论，人家问究竟是有恶是无恶，他是有恶，还是这样说，他也讲金刚经，那么这个思想是冲突的，但是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来 自圆其说呢？不知道。啊，这有三个问题哈。何谓禅定？为什么会得禅定？会得禅定就是你这个，你用你坐禅的时候，你的方法搞错了，因此而有病，那就叫做禅定。如果你的方法并没有错误，但是身体也有病，那你本来你吃大另外一个问题，不是因坐禅而有病，那不是禅病，因坐禅而得病，那就是禅病，你的方法不对。比如说是你呀、啊，你修奢摩陀，你不修奢摩陀，一直修毗婆舍那，然后那弄得脑袋疼，那就是禅病。你一直的思维呀、啊、观察，你头不痛，这就是禅病了。但是我不欢喜修奢摩陀，我不欢喜修毗婆舍那，我就欢喜修啊奢摩陀。修奢摩陀，你不宣不欢喜修毗婆舍那，表示你不高兴般若波罗蜜。那么你在这里面呢，你修奢摩陀修久了，会有歇知歇见，那就是禅定。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形的。何谓枯禅？何谓枯禅？就是你没有毗婆舍那嘛，没有智慧的光明啊，那叫做枯禅。入定时啊，无根的感受是否都停下来，与枯禅有何不同？入定的时候啊，当然我们去学习俱舍论，学习这些啊瑜伽师都能会知道。什么说我静坐，怎么知道得定了呢？怎么知道你没得定呢？就是你前五十还动，就是没得定；前五十不动了，说打雷也听不见。你耳识不动了吗？打雷听不见吗？但是第六十还动，但是这是定。你到了初禅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境界，第六十还动。而这个前五十不动了，要是欲界定、未来地定，不是前五十还动。你虽然心里面寂静住，但是有声音还能听见，虽然听见，心里还能寂静住。这是欲界定、未来地定。要到了初禅以后，有声音听不见了，啊，有声音听不见，但是第六十还动。要灭尽定的时候，第六十也没有了，无想定第六十也没有了，这就是定力有深浅。不一样的哈，与枯禅有何不同？枯禅呢，就是里边没有慧，里边只有奢摩陀，而没有毗婆舍那，没有智慧，就是枯禅。不过这是啊，也是没有学瑜伽师的论，也没有学大智论的说的话，就是枯禅。这不是经教上的话。